以下是读经，您可以参照手边周报的第三页或两旁的投影布幕，由思会者读，会众来思想。雅各今要读经的经文在雅各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。雅各书三章十七节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并且使人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以下是正道，今日正道的题目为智慧之子，恭请董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。
亲爱的朋友，弟兄姐妹们，主日喜乐平安。2026新年喜乐，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，真好。去年就在思想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，上帝要跟我们谈什么呢？讲什么呢？很奇妙啊！我相信，如果我们从智慧开始，我相信这一年这一辈子会不一样。阿门。应该没有人不想要得到智慧吧？是不是啊？弟兄姐妹，智慧圣经里面对它的诠释跟人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今天我们看到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上头来的智慧，属上帝的智慧，不是你的 IQ 对吧？不是你某方面的能力比别人多强多强，反而我们看到的就看不太懂。很多人觉得这是什么？这是道德吧？这是品性吧？这怎么会天然智慧？弟兄姐妹啊！所以上帝的智慧绝非我们所能测度的，深哉，阿们。曾经有两个人，他们分别住在两个山头中间一条溪流。那这两个人呢，就每天要喝水怎么办呢？他就一个就从右边下山打水，一个左边下山打水，两个人常常打水的时间就会碰头，都差不多嘛，因为一天要用的水是那样子，所以他们就常常在溪边碰头。两个人变好朋友啊，会寒暄啊，就是变邻居嘛。但是那个邻居看起来很近，其实很遥远啊，两个山头。那有一天呢，已经打了几个月了，一年了，大家都很熟。有一天呢，这个右边的人下来打水，就没看到左边的人下来。他想今天可能他不舒服吧，然后就回去了。因为山里人不多嘛，你就碰个头讲个话也开心嘛啊。那第二天呢，又没有来，他说会不会睡过头了，会不会病了？那一连就五天六天一个礼拜，那这个右边这个人就想，哎，我去看看他好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山里面没有人很少嘛，他就下来，跑上去，跑到左边这个山头上面去，一看，那个人在那边打太极拳呢。他老兄啊，你好几天没有下来打水了，你不喝水的吗？我喝啊，你怎么在打太极？你好几天我都没有看到你了。他说，我这里挖了口井啊。我现在不用下去打水了，我在这里喝水啊。我打井啊，这个井水啊，我每一天去打完水上来之后，我就用我剩下的体力功夫就开始挖井。终于啊，上个礼拜给我挖到水了，好，所以我现在不用下去打水了。弟兄姐妹，我要跟你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哦。你一辈子大概一直在追求哦。专业，这个世界给你的知识，这个世界给你所谓的他们智慧的分享讲座书籍我没有否认这些东西，但是我觉得有另外一份从天上来的智慧，你要不要花一点功夫去学习去领受？你得到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会超乎你想象的优化你的人生，优化你的行事为人，优化改变你心里面许多解不出来的但却是很忧闷的那些郁卒的情绪，负面去改变你跟人之间的那种看见。如果我们对人的看见是不一样的， 如果我们跳离了这个层次，跟人相处的那种看见，关系才能改变，否则永远无法沟通，永远是东边晴时西边雨，一阵雨一阵云，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永远没有办法站在人家的鞋子里面去思考人家的问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不要挖另外一口井？否则我们依旧明天还要这样过吗？下到上面去跟右边这座山一样，你可以跳出这样的生活。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有地上的智慧，也有天上的智慧。阿们。如果我们拥有天上的智慧的时候，地上的智慧，那一切一切就不能够再限制你，抓住你。一个活在天上智慧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天上的智慧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？天上的智慧很难得吗？不难。记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都是很容易的啦，阿们。但是你要持之以恒，阿们。上帝喜欢我们做一个殷勤忠心的人。弟兄，你一定要记得这句话。许多信耶稣的人就想好吃懒做，想不是坐以待毙，在那边哦，坐在那边享受恩典。没有，上帝恩典是白白的，但上帝恩典是要我们殷勤的去领受的。阿们，阿们。坐在那里的基督徒永远没有办法享有，顶多就是拥有，但是永远没办法享有，非常可惜。天上的智慧也是如此，我们不能只是拥有一般人羡慕的 IQ， 八大智能的某一方面很强。当然圣经这里讲的都不是这东西，他讲的是一个更超越的一种天上地上的智慧的对比。他要我们得到另外一种智慧，这个智慧再说一次，他会让你自己得享很大的优化、更新、完全的改变，并且你能够成为周围人别人的祝福，并且把天上的美善注入到这个世界。你看这个是不是很有价值？我再说一次，一般人得智慧，我，但是上帝的智慧让我们看到整本圣经，当你得到智慧的时候，不是只有你被优化，你被改变，你被更新，你被提升，你完全不一样了，你是新造的人。上帝更借着我们开始带给我们周围人大大的祝福。阿爸们，这亚伯拉罕的约又是这个样子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是这样子，万民因你要得福。不仅如此，是万民哦，全世界你要注入新的活水，注入新的改变，带来新鲜的一切，使那死的都能够复活过来，使那个没有希望的看见希望，活在希望，奔向希望。因此当我们有这份智慧的时候，不是与我有益而已，是与我周围人有益，更是与这个时代有益。阿们。在我们那个年代，我们都说这个时代创造青年，青年要怎么样创造时代，你看你们都不知道，因为现在都没有了，都是个人主义，我非常可惜。当世界不改变的时候，你再强都是没有用的，你不觉得吗？当这个环境都是这个样子的时候，你再厉害是没有用的。所以上帝多么的有智慧，他让我们得到的智慧不是我很棒，他要你改变这个世界啊。阿们。求主今天早上打开我们的视野，拉高我们的高度，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所听的道不是与我有益而已，是与这个时代有益。拿起上帝给你做天国之子、天国将才的那份使命感、那份荣誉感，不要只追求自己的那一套，那是非常低劣的、避俗的，看起来很实用却是死胡同，走到最后就是死路一条，悲悲惨惨过这一生，何苦来哉？上帝今天要给我们更高的智慧。阿们。那个智慧让你改变这个世界，你改变，你的家改变，世界因你改变。你不要说不可能，我们的上帝最大的专才就是使不可能变成可能。阿们。使死人复活，阿们。使无变有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天父，求你今天把这样的智慧赐给我们，把得到这智慧的负担、这智慧的期待、渴望赐给我们。求主恩待我们做天国之智慧之子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今天雅各书一开始告诉我们，这个智慧有九个内涵。 第一个内涵，你要知道你拥有什么，你才更有饥渴的要去追求。阿爸们，你一定要知道你要的是什么。这个时代期待要希望，这个期待希望自己能够对这个时代做一些事情。这个时代希望看到前面的道路，我该怎么走？但是没有出路，没有希望，所以许多人他们就躺平。我们不是，上帝要给我们改变这个世界的智慧，阿们。上帝改变我们，改变我们周遭一切，让我们起来肩负起改变世界的大能。不要忘记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，从来都不是局限于在犹太全地，也不是局限在耶路撒冷，他是要去地极，阿们，全世界，阿们。因此你已经被赋予这样的 DNA 了，你信主以后，你的新生命就是全世界都是你的，你有责任，你是王，阿们。好，在这个前提里面，我们看到上帝要我们拥有的天上的智慧是什么。第一个就是清洁，阿们。清洁，许多人轻看他，我肮脏一点，我思想肮脏一点，我心灵肮脏一点，我做魔鬼又怎样。弟兄姐妹们，你千万不要那么愚笨，亲爱的朋友，千万不要那么愚拙。清洁这个东西，这个字词其实已经强调的就是宗教性的、道德性的。在宗教性来说，它是你可以与神相遇的一个条件。阿们。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，你如果要见神的面，你就非圣洁不可。阿们。所以就宗教的来看，跟神相遇来看非常重要。因为当你得到圣洁，追求圣洁，你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你在神面前跟神要圣洁，求耶稣的宝血遮盖你的生命，那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唯有如此，你才能够坦然无惧的去看你的神。阿爸们，面见你的神，你说面见我的神有什么好处？我告诉你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与神相遇是不得了的祝福。因为当我们第一次与他相遇的时候，我们愿意虚心打开我们的心来认识这位神，相信悔改，相信他的时候，圣经应许我们，我们的生命就反照出上帝的荣耀。这个荣耀就是上帝本体本质的一种彰显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如果能够与神相遇，我们的生命就反照出上帝的荣耀而已吗？不是，后面讲我们的本质就被完全的改变。阿们。从内到外被改变，然后彰显出上帝的荣耀来，那种上帝的荣耀就是神本体的总体的一种彰显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生命遇见主就反照他的荣耀，而且是荣上加荣，好像从主的灵变成一般的。注意看，这个灵本身前面提到就是神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你得到了真正的自由。一切的道德对你要求来说根本都不是要求，那是你生命自由的流露。阿们。你就是会这样做，接下来所有的这些内涵都要根据于这一点。阿们。因为你生命里面是能够与神相遇的，你与神相遇后，你的生命就被改变。这个改变让你得以自由，能够活在以下所有智慧的那个最美的内涵本质当中。阿们。所以圣洁重不重要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圣洁也是道德性的。所谓道德性的圣洁，就是你知道你的心性、思维、所思所言、所作所为是干干净净的。约翰一书告诉我们，圣洁非常重要，因为犯罪的人是属魔鬼的。我再说一次，我要用对比法让你看到圣洁的重要性。所以道德上面，阿们。你知道犯罪是属谁的？所以你要非常小心啊！耶稣来就是要除灭鬼魔的作为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当你属魔鬼的时候，心性思维就是魔鬼的，就是黑暗，讲出来的话就是伤害别人的，那匪夷所思啊，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就是属魔鬼的。多么可怕，残暴、苦毒、混乱、罪恶、淫乱、背叛，全部都在那个里面，非常不自由，被撒旦抓住，傲慢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求主可怜我们呢，阿爸们啊！ 如果一个人的心性思维是属魔鬼的，你可以看到鬼魔鬼样啊，鬼里鬼气啊，讲起话来也都是魔鬼的话，不是吗？带刺儿的，带刺的，你眼神都不对的，看什么都是有问题的，整个脑子里面是个哈哈镜，把朋友当敌人，把敌人当朋友，把家人当敌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什么样？要不要追求求主给我们圣洁啊？要不要啊？你不要再轻看圣洁了。就宗教来看，跟神相遇来看，我不喜欢讲宗教，跟神相遇来看，我们看到我们在神面前清洁太重要了，阿爸们。所以耶稣来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！他出来要把鬼魔就除去，这样我们可以与神相遇，我们的生命就不断的亲近主，不断的亲近主，我们生命就不断的反照出神的荣耀，我们生命就不断的被改变，一天新似一天，阿们。我们就越发的活出上帝给我们的生命的本质，多么的美好！真理的仁义圣洁，我们好自然就活出真理，我们一点都不觉得真理是我们的束缚，反而真理越发使我们得以自由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的是和平。天上的智慧，第一个心结后是和平。我们用两个人来讲和平，这个和平这个字就是平静安稳哦，关系和睦和谐，然后呢，生活心灵平静安稳，这样了解吗？和平不只是讲平安哦，和平也是讲跟人的关系，还有跟神的关系，这样了解吗？是关系的和谐，关系美好啊，这个非常重要，它代表的是一种状态。这种状态是你跟神的关系和睦，你跟人的关系和好，然后你活在一种非常平静安稳的心境当中，重不重要？哇，我刚刚上来讲到之前，我需不需要平静安稳啊？哎，你们都好像觉得牧师不会紧张，对不对？啊？会啊！我刚才请董道为我祷告，我爸爸今天好紧张啊，爸爸没有把握，我跪在那边祷告。平静安稳重不重要？你如果没有平静安稳，你预备100分，你一定你现场一定只有80分，一定失常嘛，是不是？平静安稳重不重要？非常重要。天上的智慧有一种东西，有一个内涵叫做和平，它是一种跟神的关系的和谐，跟人的关系的和好，并且展现出，因此展现出那种平静安稳的心态。一个是内，一个是外，你外面看起来它是很平静安稳，它里面原来它是跟神非常跟人都很好的关系。阿们阿们。有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可以平静安稳，为什么他们跟神的关系是这么的和好。我告诉你，跟神的关系和平是一切和谐的根基。当你跟神和好以后，一切都和好了，阿们。你发觉当你跟神的关系破裂了，一切都有问题。亚当夏娃曾经拥有跟神的关系很好，但是因为犯罪破裂了，就你他们俩的关系怎么样？有没有这种先生啊？昨天带董欣来，我一路上跟他说，你将来不能嫁给这种男人哦。那我这边跟他讲，我说那个到有事情都把太太推到前面去的啊，这种没有肩膀的，你千万不要哦，因为是他跟我讲的。我将来你要你的伴侣跟爸爸讲一下，其中一个有肩膀，我都背起来，你知道吗？爸爸，你再讲，我再背，你知道，为你祷告，要有肩膀。我对了，没有肩膀的男人千万不要嫁。亚当夏娃跟上帝的关系破裂以后，请问，当上帝来的时候，亚当把谁推到前面去？没担当。当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人际关系就出了很大的问题啊！除非我们跟神和好，阿们，阿们。好，回来讲，有两个人叫一个叫做加勒，一个叫做约书亚。这两个人跟另外十个探子看到的是同样的哦，巨人要打进去的这块地，迦南就是现在巴勒斯坦。都是巨人，比他高很多，然后哇，城墙很厚，所以十个人心惊胆战，害怕的要死。可是这两个人怎么样？你发现从头到尾他们都很平静安稳吗？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 我们必能靠主，我们必能胜过他，足能得胜。嘿，怎么这样子？这两个人为什么平静安稳？后来耶和华神说了，这两个人他们专心的跟从我，满心满意的相信我。阿们。如果你今天要和平，你就必须在神面前要追求全心全意的相信神，顺服神。阿们。你才会跟神的关系和好，你跟神才会有正常的关系，健康的关系。阿们。那带出来就是你自然什么都不害怕。今天我们呼求主要帮助我们哦，讲到圣洁哦，这些哦，哎呀，呼求主帮助我们吧哦。这个讲到这个和平哦，你知道和平怎么来的吗？就是跟神的关系和好，很多时候是怎么来的？哎，我问大家哈，十二个人去探勘这个巴勒斯坦，只有两个人回来。非常有信心，对吧？所以一般来说是什么？是十分之二，五分之一，对吧？所以五分之四的人大部分是怎么样？跟这不相信的，对吧？五分之四六分之五是不相信的，对吧？六分之一是相信的嘛，对吧？哈，我们讲到十个了，应该是二个啊。也就是说，你看啊，我们大部分人呢是跟神的关系不是那么好。我们的信心比较小，对不对？甚至有些人很调皮啊，还给自己找出路。我就是信心小嘛，还觉得哦，就这样嘛，哈，没出息，是不是啊？弟兄，我要讲的说，那如果这六分之五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今天要小心喽。难怪圣经上讲哦，你知道这个平安、这种和平怎么来的吗？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。赶快，牧师今天要抓时间，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来，义是什么？义是一种和好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啊，猜猜看，和平这个字出现在这一节经文的哪一个字？平安，对不对？哈，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如果说主耶稣我要有这个和平，这个天国的这种。智能，天国的智能就是和平，与神很好，与人很好，对不对？有这种能力 ability， 请问上帝怎么帮助我们啊？透过管教啊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不要被管教，那就学谁？就学约书亚跟加勒嘛。阿爸阿们啊，你每天都在十字路口，你要选择要不要相信上帝。阿们。玄凯，你要不要相信上帝将来会给你最好的伴侣？你这种声量表示需要被管教啊！开玩笑，开玩笑，玄凯是我的好弟兄啊！你相信欧辰？你相信上帝将带给你的高中是最棒的高中，最合适你的高中，是上帝为你精心预备的高中，你相不相信？很好。第二，我就不浪费时间了。我们每一件事情，每一个担忧，我们都面对一个选择。我要像加勒、约书亚一样，全心、专心，就是原文就是满心。我满心一点疑惑都没有，相信神会祝福我。阿爸们，你要不要相信上帝的应许？你要不要相信？如果今天是一根刺，这绝对对我有益处，恩典一定够我用，能力在我面前一定彰显。你要不要相信？你要不要顺服？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上帝不用管教你，你已经结出平安的果子了，你已经拥有这个和平的智能了。阿们。好，第三点，温良，开始要快了哈。温良是什么？宽大、谦和、柔和、温和，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温良的人，基本上面是跟谁都可以相处的人。他对所有的人都是谦和的，但他对那个惯老板，对那个恶待他的老板，对作为恶待他的人，他一样可以宽大，这叫温良。阿们。这种能力少之又少，有这种能力的人少之又少，所以这是天上的智慧嘛，不属地的嘛，对不对啊？阿们。最后我们来讲，我们怎么样得着，好不好？ 这绝对人间没有，只有天上有地上无的了。这是温良。柔顺，柔顺是什么？柔顺是能够听，是能够听从责备、警戒、劝勉的意思。这样知道吗？很多人他们不听的，他们基本上面是听不进去的，他们只想讲，只想讲，他们不想听。柔顺的人是能听能听从的人，在真理面前他们是能听的。阿爸们，基本上他们就是一个愿意聆听的人。阿们。接下来看到怜悯，怜悯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当罚不罚，对不对？怜悯就是你当受罚，你当受审判，我不罚你。但怜悯还有第二意义在。第二意义是谁给我们解释？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。耶稣举了一个比喻，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要去耶利哥，然后他就被一个强盗抢了，然后把他打得半死，丢在路边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什么？啊？对，先是什么？走过去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利未人，对不对？他们都不救他，为什么？啊？因为他们会不洁净，他们是要进圣殿服侍的，对吧？他如果碰了这个人，他们就不洁净，他们就不能服侍了，知道吗？你不要一直觉得犹太人很自私，其实他们有些时候比我们还好了，懂吗？他是觉得我等一下要在圣殿里面服侍，我如果碰了死尸，碰了这种又流血的，我可能就没办法服侍了哈。我们往好的地方想，好不好？当然也有自私的一部分，很麻烦嘛，是不是？还怕被告嘛？我们在台湾的话，可能你帮助这些人还被告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没有碰。后来谁帮他？撒玛利亚人，对不对？那撒玛利亚人来怎么样？哇，又倒油又倒酒，对不对？还把他放到自己的这牲畜上面，还给两金银子，哇，给明天我会再来。弟兄姐妹，这个耶稣就为什么会讲这个比喻呢？因为有一个人要告诉文士，告诉耶稣说：“哎，我很懂圣经，我怎么样能得永生？”耶稣说：“你尽心尽心尽心爱主你人，必爱人如己嘛，对不对？”他答出来很好，他觉得、哦、我要更好啊、哦！他回答给耶稣，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，他就讲这个最大的诫命啊、哦，那就是这个。然后耶稣说：“很好，你照着去做，你就可以得永生哦。”啊，他就要显得自己有道理，他就说：“那谁是我的邻舍嘞？”啊、哦，耶稣说：“你还爱人爱邻舍如同自己嘛？”那谁是我的邻舍嘞？注意哦，谁是我的邻舍？他很自我中心，对不对？谁是我的，对吧？然后等到耶稣讲完这个以后，耶稣问他：那哪个人是那个人的邻舍嘞？你们发觉耶稣把他的自我中心完全反过来了，有没有？我是谁的邻舍？不是谁是我的邻舍是不一样的哦。谁是我的是自我中心，我是谁的是以人家为中心啊！阿爸们啊，耶稣在教他，他就说是那个。哪一个？哎，怜悯，哎，是怜悯他的。耶稣，你知道行吗？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怜悯。耶稣用这一个很清楚的比喻告诉我们，怜悯是跨越一切的障碍，去爱人。阿们。怜悯不只是当罚不罚，怜悯更是积极的跨越障碍去爱别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撒玛利亚人其实跟犹太人是仇人呐、啊。阿们，他要跨越这个仇恨呢，是不是啊？他不是当罚不罚，哎，应该踹你一脚，对不对？你平常骂我，你现在打不过，你打不了我，你就倒在路边。不只是当罚不罚，哎，他是基本上面他是要跨越那种仇恨。那对利未人跟祭司，他们要跨越那些礼仪的规范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要牺牲，我今天大概不能进殿，我要牺牲，我要去爱他。弟兄姐妹们。怜悯基本上面是非常积极的跨越一切的障碍去爱对方，这是上帝告诉我们的天上智慧的智能，怜悯。阿们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小看这些东西。耶稣告诉我们，怜悯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是不是很高智能 啊你需要上帝怜悯，你需要上帝在看到你的时候，当罚不罚，当审判不审判，哎，我要跨越你一切，我要来帮助你，希望上帝帮助你。所以说它是一种很高的智能哦，它已经超越一般你所谓的道德的那种东西哦，它这个是有福气的。阿爸们啊，你去做你就蒙福。很多时候说我这么努力为什么没有蒙福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你有没有用天上的智慧在生活，在待人处事？如果有， 没有问题。阿们。好，再往下看，多结善果。多结善果，其实这个善呢，就是极好，非常的好啊。多结善果，这个多结就告诉我们要全方位的把生命生活的一切活出最好。阿们。内在外在，道德良心，做人处事，待人接物，工作读书，全方位，你要结出，你要结出最好的果子，拿出最好的一切。阿们。这多结善果。再来，没有偏见，就是不偏斜了。公正正直无私，如此你不会制造伤害、冤屈、痛苦、混乱，对吗？好，没有偏见里面还有一个内涵是什么呢？不要优柔寡断，这样知道吗？它不只是不偏斜而已，它里面还有一个含义，就是不优柔寡断。你会发觉很多人对正确的事情，他那边想东想西，有没有啊？是不是啊？子琪，如果这个姐妹是上帝为你预备的，就不要优柔寡断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那边 AA 就给别人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所以天主们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啊，这个偏斜以外，还有另外一个背后一个背景，就是优柔寡断，千万不要优柔寡断。阿门。是就是，非就非，该做的就去做，是不是啊？好，不要偏斜啊。好，偏斜的人常常是就离开了轨道，就离神越来越远啊，对神对人都不好。好，第八个，没有假冒，我们知道就是不说谎、不作假、不虚伪、不造假。那使人和平非常重要。好，使人和平这是一个大的重点。为什么？使人和平的意思就是不断努力的在建构和睦的关系。请问所有的团体里面，只要有人的地方，是不是就一定有不和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弟兄，我们无论哪里去啊，你只要有人的地方，一定有不和的地方。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啦，对不对？那 我有一套想法，你有另外一套想法，那你为什么不听我？那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就开始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天上智能的人，他不做，他不选边站，他也不在当中去制造纷争。Trouble maker， 他从来不做这种事情。天上智能人是干嘛？他竭尽所能的要使人和好，建构和平的关系，这样知道吗？他没有办法去做那种挑拨离间，这个一口两舌，要不然就是制造纷争，要不然就是好像选边站啊，出气，然后就觉得我当个审判官。上帝不喜欢我们当审判官呢。上帝喜欢我们做和平之子，阿们。所以他竭力的制造和平。弟兄姐妹，我呼求主帮助我们。那制造和平的人哦，基本上不单是对大家好，我告诉你，对他自己更好。因为这里说，整个 天上的智慧是什么的果子？是由什么而来？和平而来。经文怎么说的？经文说，使人和平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换句话说，智慧这个义果是由你栽种和平的时候而栽种而来。阿们。换句话说，我要说两句话，你们要记得。第一句话，和平天国智慧的核心是和平，地狱智慧的核心是纷争，想听懂吗？如果你是一个帮着别人骂人、制造纷争、传播是非，在背后讲别人、增进斗殴，基本上面你就已经落入地狱的智慧、魔鬼的智慧的里面。如果你是一个制造和平的人， 你就是一个得享天上智慧的人，阿们。你就正在天上的智慧的里面活出天上智慧。所以最后两句话跟最后的两句话跟大家讲的是什么？你要记得，纷争制造纷争，制造矛盾，是滋生地狱智慧、魔鬼智慧的温床。当你制造纷争的时候，你就建构了一个让魔鬼的智慧在你心里面能够长大的一个温床，这样知道吗？如果你是一个追求和平的人，你基本上是在你心里面在耕犁，在孕育一个能够生出天国智慧的沃土，这样记得了吗？你今天要记得这句话。你说，牧师，我怎么样能够活出天国的智慧？天国智慧是在心灵的沃土里面长出来的。这个沃土你怎么能够拥有？你就追求和平，阿们，使人和睦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在耕犁，你就在制造，你就在支取那个能够生发出天上智慧的沃土。我希望我里面有这个沃土，哎，阿爸们啊，那个东西是长出来的，不是制造出来的了。但我可以做的就是我制造和平嘛，阿爸们啊。那倒过来哦，如果一天到晚说东讲西，制造纷争，布散纷争，增进斗殴，哇，雅各书，这是地狱的智慧，这是魔鬼的智慧，这是地上的智慧。这样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让你的心不但没有心灵这个生发出智慧的沃土，你反而在制造一个滋生魔鬼智慧的温床。哇，这样做的结果让这个心里面是一个能够生发出魔鬼智慧的温床，哎，你要吗？所以真的要小心自己的口，小心自己在做什么了，阿们。2026年一开始，求主耶稣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要在和平这件事情上大力的追求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的心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耶稣来到世上不就正在做和好的工作吗？他是和平之子，所以他有天国的智慧啊，阿们。我们今天要追求很简单，追求和平，阿们。好好，快快快讲下面。基本上面啊，天国的智慧我们之所以需要，它带来两个大的祝福。把祝福讲完，就更有这个动力要去追求。第一个是让我们的口能够得到控制，舌头是没有人能控制的，阿们。它会散播毒气，它会污染人，这是没有时间的。雅各书告诉我们的，第三告诉我们的，它会污染别人，它会吐出毒气，它会把这个把人的让人一切人生的一切的运作，一做一切事情的运作，它全部都是用地狱的，从地狱里面点燃的，把地狱的那一套东西运作在你的一生当中，可不可怕？从地狱点起来的这个轮子，基本上面就是让你人生一切的活动运作运转都属乎地狱。撒旦很希望把地狱的那一套搬到人间。我们的待人接物，我们一切一切的人生的活动运作运转，其实都是会被那个不受控的舌头毁了，把地狱的文化带到我们的人生。所以控制舌头重不重要？而如果你有天上的智慧，你就能够靠着主的恩典，你就能够控制得了这个舌头，阿们。你说的话就是清洁的、和平的、温良柔顺、蛮有怜悯、多结善果的人，他就会讲这样的话，阿们。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使人和平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感谢主啊，整个文脉雅各书这段经让我们看到，舌头不能控制，但如果你活在天国的智慧当中，舌头就受控制了。阿们。这第一个。第二个是恶欲啊。雅各书这边告诉我们，恶欲非常可怕，人的恶欲啊，基本上面增进斗殴、嫉妒纷争啊，第十四节第三章，嫉妒纷争、自夸，到了第四章让我们看到是征战斗殴啊，然后到第二节是杀害嫉妒啊，斗殴征战啊，然后祷告上帝不会听啊，然后啊与世俗为友，与神为敌啊，对，这是人没有办法控制的。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舌头吗？人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恶欲。阿们。但当我们追求，我们活出拥有，活出并享有啊，不但拥有，活出享有天国的智慧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们，这一切都被转化了。哈利路亚。你看这一个多么大的对比。四章这边跟刚刚讲的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讲话，你看是多么大的对比，对不对？阿们。当你活在这里面的时候，你的欲望不是你克服它了，是您超越它了。哈利路亚。好，最后我们讲，我们如何能够在神的面前操练成为一个和平之子。我们没有办法，你修炼是修不来的，不要再骗自己了。怎么办？一开始就跟大家埋了一个伏笔，亲近神。所以雅各书讲到这边的时候，他说你们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逃倒了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亲近你们，然后你们要起来自卑哭泣，向神认罪。好，我要把这个最后把它讲清楚。如果你要拥有这样的智慧，你说牧师我要怎么努力，你的努力就是努力亲近神。阿们。因为上帝拥有一切，我们一开始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迎向这位神，对不对？接受他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生命就开始像镜子一样反照上帝的荣耀，对吗？生命就直变，然后荣上加荣，一天、哦、比一天荣耀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你看没有，这就是上帝要我们，这不是一次哦。那一次的转化之后，我们要不断的亲近神。到了雅各书，基督徒要继续不断的亲近神。那同样的真理嘛，当你亲近神的时候，神就亲近你，对不对？你生命就开始被他更新，你生命就开始反照，你生命就被他充满，是不是啊？根本不是你在努力，是他在努力啊，是不是啊？他在光照陈杰希，他在光照这个林宇轩，对不对？他不断的充满，不断的光照，不断的就把你里面的黑暗赶走，把你生命当中那个恶欲把它赶走，把你心里面那个舌头开始改变。上帝很努力，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足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。我怎么会开始讲这样的话？我怎么开始那么喜欢赞美？我怎么开始会讲和平的话？那不是你，那不是你，那上帝照着运行在你心里的大力做成的。阿们。但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啊，阿爸阿们。我昨天去拿药，你不到医生那里去，你怎么会有药嘞？是不是啊？你要来到上帝面前嘛。所以雅各书讲了这么多的罪，这么很绝望，对不对啊？谁能控制舌头？天上的智慧我也期待有啊，那我怎么有呢？你们亲近神。好，亲近神三件事现在背在心里。第一件事情，如果你要亲近神，第一件事情你要认罪。雅各书自己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心，心怀恶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，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，将喜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作愁闷，勿要在主面前自卑，对不对？很多人亲近神得不到上帝，听不到上帝的声音，有原因的，因为他不认罪，他没有真正的悔改。不要照着你的标准，照着神的意思悔改，就生出不会后悔的懊悔来。我认为这样是对的，但上帝如果认为是错的，那你要照谁的想法去悔改嘞？是不是？圣灵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你若是真基督徒，你信耶稣真好，因为圣灵就进来，他是二十四小时在你旁边，像个 waiter 一样的要帮助你。他告诉你，你这样做不对，你以你的标准是没问题，但是以上帝标准你就是错，你就要认罪。阿们。你没有骂你妈妈，但是你刚刚那个表情，那个眼神，那个嘴角，就在伤害你的你妈妈，你就是要悔改。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？赶快跪下来啊，是不是啊？ 然后呢赶快开门出去跟妈妈说对不起啊，是不是啊？林宇轩的话就赶快打电话回台湾啦，是不是啊？我这样问你妈妈，你妈不会跟你回去嘛，对不对啊？今天下午啊，是不是要打电话啦？如果圣灵责备你，你就赶快打电话，知不知道？否则神怎么亲近你？要跟弟兄姐妹讲啊，第一件事情，认罪重不重要啊？重要。对，我都没有听到上帝声音，对不起啊。清心的人才能得见主啊，是不是啊？悔改的人才是叫做转向主。悔改就是心里面的意念的完全的转向神。阿们。好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顺服神。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对不对？好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亲近神的时候，圣灵一定会让你心里面知道，不但你的错误你要悔改顺服神，圣灵会告诉你很多事情。如果你平常你希望亲近神的时候听到上帝的声音，那有一个关键的东西你不能没有。牧师要讲清楚，很多人说我亲近神都没有听到声音，你已经露馅了。对我这种人来说呢，我亲近主好多年了，我知道你发生了什么问题。那一副很生气，我都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。你先不要生气，圣灵来是要我们想起神的话来，猜到没有？你里面零库存啊，你都没有上帝的话，他是要你想起来的，你都没有。没有，神怎么对你说啊？听懂我意思吗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，这个巧妇就是圣灵啊，听懂没有啊？你里面零库存，你还让他跟你讲话，他说他的任务是想起神的话来，对不对？当然也有别的感动你啦，什么都有，对不对？那你麻木不仁，你也不受感动，那怎么办？所以最基本的，你平常要干嘛？好好读神的话语，要背神的话语啊！我将你的话语放在心中啊，阿爸们啊，反复思想啊，对不对啊？你不要每次我们来背经啊，我会主导文。你开始要背神的话语耶，你每天读神话语的时候，你要放在脑子里面思想啊，阿爸们啊，阿们，你都不要读，你也不要背，然后你说上帝没有对你说话，你不是难为人家吗？是不是啊？你零库存，那要怎么弄呢？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求主帮助你，今天开始，上帝要让你顺服他，那要有话啊，对不对？好好看神的话语，每天好不好？去思想，去背。可以吗？你说我很笨，我比你更笨。以前牧师要教以弗所书的时候，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我都先把这一卷书把它背起来。我背背背背到后面往前面，背前面往后面，但是我就是不断的背，可不可以啊？我还发明一个新招，你知道什么吗？也不是新招了，我就用祷告，用这些经文来祷告。哎，你祷告一年之后你还不记得啊？那你大概真的是精神有问题了。懂这个意思吗？用经文来祷告好不好？这个礼拜答应牧师回去把诗篇九十一篇开始用它来祷告，你就知道多么好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亲近神的人要顺服神，顺服神要有东西可以顺服，就是神的话。阿们。第二，上帝真的对你说话，不是圣经上的话，他感动你，是跟圣经一致的，你要不要听？我前两个礼拜跟董道分享，那天早上我祷告的时候，神又再次提醒我，神让我看到我是多么的渺小、污秽、不堪。我就跟神说，神，我想想我小的时候到现在有好多好多的不堪，你怎么还会拣选我？那天早上跟神很亲近，在祷告祷告。哎，后来董道就跟我聊，我说儿子啊，爸爸经常刚好领受到这个。我跟你说，二十多年前，我在三芝的海滩，早上祷告了一个小时，日出了。我说主啊，我已经讲一个小时了，现在换你讲了。上帝就马上啪就进来，你要怜悯别人。像我宽恕你、怜悯你一样，这句话一直在我心里面已经二十几年了。上帝在责备我，你是不是在怜悯上面做得太差了？ 我是怎么怜悯你的？你今天抓着人家的掐人家脖子不放，哇，赶快认罪悔改，要顺服神，阿爸们。直到上个礼拜，神又让我是用另外一个角度让我看到我的软弱，让我想起二十多年来他对我说的话。阿们。我呼求主帮助你，你就像跟爸爸讲话一样，跟你妻子跟你丈夫讲话一样，去亲近主好不好？你就是不要把哇，不是，你就是走路也好，像我的时候喜欢走在一些地方就比较容易安静的，不要有人打扰我的。身体不好以后就自己在房间嘛客厅里面这样走不难。最后撒旦会来试探你，耶稣基督禁食四十天之后，撒旦是不是来试探他？你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逃跑。阿们。你快要成功了，因为你亲近神到最后一步，如果你选择顺服神抵挡魔鬼，你就赢了。阿们。生命的丰富、清洁、和平、温良如就进来了，这样懂我意思吗？你为什么不要？所以到最后一步他就来试探你了。哎呀，不要那么辛苦啦，哎呀，不要听上帝的啦，哎呀，这个世界多好玩啊，世界多完美啊，哇，赶快啦，等一下赶快打完告赶快去看追剧啦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都会来哦。放荡一下没有关系啦，哎呀，跟上帝请个假嘛。你记得当圣灵跟你讲了以后，撒旦会来，老我也会来，你一定要抵挡他。圣经是这样说的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下面开始讲，你亲近神允许你，神就亲近你。所以整个文脉让我们看到一定要这样做，好不好？好，时间的关系，牧师先停在这里。我期待你从今天开始，下午就开始亲近神，可以吗？你从十分钟二十分钟开始，你不要想那一两个小时，以后我们都没有关系，你就开始这样，你会上瘾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会食髓知味的。哎，我怎么可以用这样的词呢？你会 越享受，你就走不开的，懂我意思吗？你会像谈恋爱，哇，拿起电话来，哇，打了怎么一个小时啦？我怎么觉得两分钟而已啊？这样子。曾经有一个人，他是个酒鬼，你知道酒鬼把家里面都散家财都散尽了。我帮助过，我跟一个酒鬼悔改的酒鬼，我在华神教课的时候，他来找我，他们说我就是一个酒鬼。他说那个喝到哦，家里面都被他喝光，完全无法控制。那这个酒鬼呢，后来信耶稣就重生了。那酒鬼会不会有酒友？会有，对不对？会打电话邀的一起来喝嘛，对不对？那酒友就来找他了，说这个酒鬼同伴啊，当然不是这样讲了哈，就是听说你信耶稣了。你这么有学问的人，先给你戴高帽子。你这么有学问，你这么有见识的人，你应该不会相信圣经里面讲那些神迹吧？你不会相信耶稣可以把水变成酒吧？这个重生的酒鬼就说：“哦，有没有把水变成酒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上帝让我用我们家的酒，现在都变成我们家的酒，现在都变成家具了。听懂的意思吗？”我们家的酒啊都变成家具了，我不喝酒以后我们的家被重建了。弟兄姐妹啊，很多人哦，他们用地上的一些聪明才智、逻辑思维生活、做人处事，自恋得不得了，他们批判耶稣，批判教会教的这些天上的智慧，不可行啦，在现实是不可行啦。可是我都咪咪笑看这些人，至少我是客观的。我看到一个真正悔改跟随耶稣的人，要追求这样智慧的人，他们早就已经超乎你想象的超越了地上那个有限的智慧，陷在那个逻辑的漩涡里面出不来的人。阿们。早就已经超越那些地上所谓高举那些逻辑的，他们陷在那个逻辑的漩涡里面出不来，他们早就超越这些，他们早就在享有天上的富足、优质的生命，改变他们的周遭，也为这个世界注入了 美好美善。2026年第一个礼拜天，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起点，我们一起起来亲近主，遇见主，让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亲近我们，得享天上的智慧，天天很自然的因着主的灵使我们得自由，活出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善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使人和睦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当人活在世俗的世界的所谓知识的漩涡、逻辑的漩涡里面的时候，上帝给我们超越这个漩涡的智慧，早就超越这个漩涡，享受神赐的丰盛美善，为这个世界注入神而来的美善，改变你周围的人。你不能只有自己过得好，独善其身，你必须领受这样的智慧，不只是兼善天下，要改变世界。为自己来祷告，请。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，他活出了天上的智慧。你亲近他，你接近他，这个智慧就反照在你的生命里，这个智慧就进入你的心里，改变你生命的本质，一天心思一天，你的生命就自然荣上加荣。活出这生命的智慧的人，他的生命何其荣美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主啊，我愿向你
荣耀地求主，我深愿向你，这是我盼望，是我祷告，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，你带出基督，守住真道。主，我愿向你，主，我愿向你。
2026的第一个礼拜天，求你帮助每个人起来，起来追求成为天国之子、和平之子，活出天上的智慧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祝福大家。